书接前文，
咱必须说明白，这个演说没敢公开说打倒慈禧，推倒清政府，现在还没到那时候，因为还没举行起义呢，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，你这么讲能行吗？都用一些暗语转着圈说，你别看转圈士兵全理解，哎呀，讲几句话底下热烈鼓掌，讲几句话底下是欢声雷动。几分钟之后，林圭讲完了，开始检阅队伍。就现在军队里面，首先鸣起十九响礼炮，紧跟着军药奏起，滴滴答，嘟嘟嘟，咚咚咚，整个教场上都开了锅了。林圭在大小军官的陪同下走到队伍的前面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呼的海洋，士兵举枪致敬，口令声响彻云霄啊，走起到节目里，欢迎总指挥，欢迎总指挥，夸夸夸夸夸，把林圭啊感动的哭了。林圭心里说，曾几何时我们能发展到这种程度，如果谭先生在天之灵有灵验的话，亲自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他得多高兴啊。又一想，如果让我们其他的同志能目睹一下这个盛况，他们不定怎么受鼓舞呢。简短接说，阅兵议事进行了45分，结束之后开始军队练操。练操的时候，有负责阅操的总指挥黄宗浩在这指导，林圭退下去休息。是休息吗？不是，利用这个机会和军中的大小头目、自立军的骨干要开个紧急会议，还有各地赶到这儿哥老会的首领，大大小小74个人，他们借了座庙，就在这儿禅堂开会了，门前加了双岗。林圭首先代表唐太常向大家问好，另外通知大家起义定到7月28，不能拖延，各地的弟兄在7月28日以前必须赶到武昌、汉口、汉阳，而且湖北的荆襄、沙市、黄石、安徽的大同，所有地方同时举义，一枪打响，八方接应啊，整个这把火我们就算点起来了。然后领着胜利之师直捣北京，捉拿慈禧、荣禄和刚毅，把皇上光绪放出来，让光绪执政，然后实行君主立宪，建立那么个国家，这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和革命的宗旨。因此管他们叫改良派，不是彻底的革命派，跟孙中山先生的区别就在于此。会议开始的时候，林圭把这个事情传达完了，争取各位头领的意见。哎呦，这意见就上来了，一共总结成2条。头一条就汇款这个问题上，大伙有意见，纷纷质问林圭，那你们说的很好，红嘴白牙，说参加自立军不白参加，给生活补助，还给什么补助津贴，你们还发行一种富有票，谁参加自立军给谁一张票，凭这个票就可以领1000贯钱，到了现在这钱在哪儿呢？票倒发了不少啊，你还说嘛，7月28就得起义，那么起义以前 这个钱得发下来吧。大伙见着真东西了，打起仗来是不是更有劲儿了？谁不为吃口饭呢？请求总指挥考虑，一下把林圭问门口了。林圭是脸红脖子粗啊，只好跟大伙解释：各位，康长素先生在国外募捐，国有此事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新加坡爱国华侨陈苏元先生一个人就捐了20万元，其他爱国华侨又捐了40-50万，我们的钱有的是。说至于今天为什么没会来，可能遇上点什么麻烦，但大家放心，这个钱迟早会寄来的，到那时候加倍给大伙。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跟弟兄们讲一讲。这帮人心里不乐意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单说林圭把日期告诉大家了，行动计划也说明了，他可也没想到坐到他身边的就是个奸细。奸细是谁呀？就是武威军管带，这小叫黄忠浩，他负责这次阅兵的总指挥。那么说黄忠浩他怎么是奸细呢？哎，一点不假，他是满清这里边一个军官，也参加了自立军，但是是假的，就好像一把尖刀插到林圭他们的心脏上，观察唐才常和林圭的一举一动。说黄忠浩这个小子是个什么人呢？他的原籍是湖南长沙的，原来他是个文人墨客，耍笔杆出身，花钱呢还捐了个内阁中书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诗词歌赋不错，墨笔字写的也好，要说他有出口成章之能倒过分，反正这家伙鬼点子挺多，另外学问也挺深。后来他一看仕途无望，又弃文救武，哎，带了兵了，就在张之洞手下。张之洞就发现他是个人才，说武官还有那么高的学问，这玩意儿难得，有时候把他叫了一闲谈，一听他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哎，张之洞就更喜欢了，把他提拔成威字营的管带，掌握实权。打那以后黄忠浩受宠若惊，就以着这个为台阶，一步一步往上晋升，经常得做点文章，写一首诗交给张之洞请求大帅给指点。张之洞喜欢这个，哎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，就成了张之洞的心腹。本来啊他领的军队驻守在湖南长沙，这次奉张之洞的首令调到汉阳，这是张之洞安心不善的，把人调到他眼皮底下以备不时之需。另外还告诉他，你到了汉阳之后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打到资历军的内部。他受命之后加紧活动，那时候的革命斗争没经验，说保密有时候经常泄密，有些事情是公开的秘密，能瞒得了人吗？所以啊他伸着个鼻子一闻，最后找到自立军的一个骨干，这骨干姓沈，求他从中给介绍，见了唐才常和林圭，他也表示着我也打算革命，我也打算如何如之何，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，说着说着是涕泪横流，哎，就把唐才常林圭感动了， 给他一张自愿书让他填写，他填写完了就成了自立军的骨干，因为他有兵权嘛，大会小会都得由他参加。哪知道他是一条毒蛇呀，埋到众人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呢，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嘛。到现在李英圭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这个小在这坐着一听啊，起义提前了，不行，我得早给大帅送信儿去，我们得抢先一步啊。所以后面林圭再说什么他也没注意听。散会以后，黄忠浩跟林圭打过招呼，哎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这小有点能耐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是属于内向的人，很难被人把他琢磨透了。林圭挺忙，哪故意观察他去，所以匆匆忙忙回去见唐台去报告。咱且不说，单说这黄忠浩把轿夫找来，坐上轿子直接赶奔湖广总督衙门。当时的总督衙设在武昌啊，他到了衙前，从轿上下来，把手本递进去。时间不大，有人告诉他进来吧，大帅驾您。他整理衣服，这才到花厅。他刚一进花厅，就听见张之洞在屋里正发脾气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震得虎耳叮当乱叫唤，吓得他没敢进屋，立正就站在这儿。偷眼一看，可不是，张之洞穿着一身便装，里边是长衫，外边是马褂，小胡撅住着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旁边新服的幕僚师爷都屏息凝神在旁边看着，谁也不敢言语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啊。黄忠浩摘耳朵一听啊，张之洞这嘴里嘟嘟囔囔的，把他骂的这些话连在一块儿，你听明白了。我为什么发脾气呢？张之洞今天一开门就遇上一件堵心的事儿。原来他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军火，以湖广总督的名义购买的步枪7000支，大炮15门，机枪5挺，另外还买了不少机器，买炸药买了多少吨多少吨。日本那方面已经答应把定钱都交了，哎，今儿个突然告诉他了，日本方面拒绝卖给他军火，理由是现在慈禧太后对日本政府表现得极不良好，日本政府为了对慈禧报复，不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打交道，所以这些军火一概扣押不卖。张之洞为这事儿挺恼火，心说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武装我手下的实力啊，我手下没枪杆子是不行，玩不转的。为什么现在我赶不上刘坤一？为什么赶不上李鸿章？就因为我底子薄。如果这批军火运到了，把我手下的人马武装起来，我还怕李鸿章、刘坤一啊？哎，我跟他们都是封疆大吏，到时候我在朝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。他妈妈偏偏倒霉，日本子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慈禧得罪你，我不没得罪你吗？为什么扣押我的军火不卖给我呀？他为这事正发脾气呢。但是他跟慈禧一样，关上门骂醒，见着外国人当时就傻眼了。就这样，黄忠浩不敢进去了，一直等张之洞消了气儿了，有人过来，大帅，黄管带等了半天了，嗯，叫他进来。这才把黄忠浩叫进去，这家到里边先给张之洞请了安， 张之洞往两旁一摆手，让别的人都退出去。董浩，坐下吧。
哎，
大人，有大帅在此，焉有我的座位？
坐下吧，
坐下，好讲话，都自己人去诉什么？谢大帅。这小子拉了个金凳坐下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笔直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表现得十分虔诚。张之洞背手又溜了两圈，你来有事儿啊？
回大帅，没别的事情，我给大帅问安，顺便送点礼物，拿进来，拿进来。
他来不是空手来的，每一次都得带点礼物。这是外边有人进来，给提了个大盒子，往桌上一放，然后退出去了。黄忠浩亲自到桌子前边，把这包打开，个盒也解开。
大帅，请您过目，这是我一个朋友从吉林来，这一盒里全是吉林的好山参，您看看，这成色有多好？这一颗上秤腰一腰，足有八两三钱呐、啊！大帅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，它都超过八两了。这个东西，大帅补身子是再适合也没有了。
张之洞啊，那好东西有的是，说这玩意儿他根本看不到眼里头。不过官不打送礼的，那送来了总比不送强。张之洞用眼角飙了一下，哦，难为你一片孝心呐、啊！每次你都不空手，叫本帅怎么过意得去？
哎呦，大帅，您言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。
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有人过来，卷吧卷吧，拿走了。张之洞命人献茶，他敢喝吗？他看看没别的事儿了，往前凑凑。
大帅，卑职有话跟您说。
哦，说吧。
哎，您先看看这个。
说实话，他把那日记拿出来了，双手往上一递，请大帅过目。张之洞瞄了一眼，那是什么？
这是我记录的自立军活动的情况，您看看就清楚了。
哎，算了，我看什么？你就说说就得了。
哎，是。也黄忠浩一看，今儿怎么这张之洞这么别扭呢？
好像不感兴趣。我可得小心伺候着。把日记他带起来了，一伸手又掏出两张富有票。
大帅，您看看这个。
张之洞接过来一看，哦，富有票，我这儿也有。这不是自立军联络的信号？用它还能换钱吗？
啊，大帅知道了。
知道，这有什么新鲜的？你今儿来就为这事儿吗？
啊，不，还有一件大事。大帅，大事不好，我刚参加了个会议，这个会议是自立军的副头领林圭主持的。他说什么7月28要在武汉三镇搞武装起义，又说嘛，让荆州、襄阳、沙市、黄石、长沙、大同，让这些地方配合共同响应。大帅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难道我们不采取措施制止吗？一旦他们枪声打响，闹腾起来，后果不堪收拾。
黄忠浩认为刚才你不感兴趣，我这话说出来这是重型炮弹，张之洞一定大吃一惊。结果他想错了，张之洞啊无动于衷，听完了往太师椅子上一坐，耷拉着眼皮，双手理着八字胡。就这事儿吗？还有别的吗？
还不行。还
啊！
黄忠浩一看，这事儿还不够大的，这是怎么茬呢？这是大帅好像没什么感觉啊。 就这事儿，请求大帅示下。
我知道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
是，这就往外送客。
黄忠浩弄了个丈二的和尚猫不着脑袋，先说究竟我们这大帅的心里怎么盘算的，这个大事儿他无动于衷，他想干什么？
啊，不行，怎么的，我来了一趟，我得把底摸去。这小子站在门口说走他没走。
张之洞看了他一眼，还有什么事儿？
大帅，方才卑职所说，求大帅示下。卑职，我心里好有个底儿，究竟我是动还是不动？
其实张之洞啊，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对方才黄忠浩说的这个话，他并不感到吃惊。就黄忠浩不说，从别的方面他已经掌握这个情况了。现在张之洞正在想，我是动手还是不动手？这玩意儿要说动手，这就掉脑袋流血的事儿，不定得死多少人。还是那句话，唐才常和林圭他们都有后台啊，有日本人，有英国人。这之后要动手把这些洋人给得罪了，我受得了吗？吃不了我就得兜着走啊。我即使动手的话，我得先取得这些洋人的同意，人家不同意我是不敢呐。但是张之洞呢，又不愿意在下级面前显得他怎么怕洋人，表面还得装像，所以这些话他没法说。黄忠浩这小子还认死门，问起来没完，引起张之洞的反感，因此撵他走。哎，黄忠浩这小子更坏，眼睛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在这开始造谣，往前大跨一步。回大帅，卑职还有一件最机密的事儿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 哦，最机密的事，你说吧。
哎，王忠浩还往两旁看看，那意思这是绝对保密，不能被别人听去。他来到张之洞的跟前，翘着脚扶着身，大帅，据卑职调查的详细材料表明，唐才常林圭要对您下手。
哎，这句话可好使唤了，张之洞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吓得他是颜色更变。